我们今天呢，这个正式讲《大般若经》的经文，不过我们还是用《大般若经纲要》啊，那么以这个为准。但是呢，我讲《大般若经》啊，这个要跟各位讲一个，说怎么去讲一部经啊，大的经，像《大般若经》这么一大套。如果你没有把它浓缩提炼，成为一个啊简要的啊这个非常简要的一个线索，你没办法讲。那么这个葛慧的啊葛慧居士呢，他是这个啊摘这个《大般若金刚要》啊。他已经是够用功了，他已经把它剪到这么少了。你看那么大的一部经，现在说起来就是你手上可以拿得动的，啊，本来你应该用挑的，现在你用一手可以拿得动，是已经很方便了。不过我告诉你，拿那部经来讲，还是太多，还是太多。他已经给你剪到这种地步了啊，但是还是觉得太多。那要怎么办？因为你读起来还是有困难。所以老师呢，就又从里头再去把它啊，这个精炼出最简要的几个线索，每一品经有点重要的线索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再去练，你练完了纲要再去练那个经文。但是我告诉你的啊，你如果练大正藏里头啊，像我家摆的那个大正藏的那一套哈、啊，那么。你读起来就不容易，所以佛光山，那么这个他那一套，他有这个经过标点、经过整理过，你读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个，如果你真希望要读《大般若经》的全文，我希望你念的是《金刚》，就是。般若藏就是佛光山的这个大般若藏啊，它总共22册啊，每一册有这么多啊，有22册。那么我们来看说这部经哈、啊，我们真的去谈的时候，你可以看得知道，说佛呢在说这个说法的时候，它是一开始我们说它叫华严史，天台家的叛教。说是华严史，华严呢，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佛悟道，他不只是悟道，他对这宇宙最究竟的东西，这个真理，他完全不是叫做悟，是整个的人，他解脱了，他接触到这个本体的真如的时候，那么他把这个。所印证的东西，所当时他自己领会到的这个智慧，他不叫做领会，就是他顿悟了以后的这个智慧，这个活活泼泼的这个智慧，他要告诉给那五比丘。可是他教给他的这五比丘呢，这五比丘听不懂，听不懂，原因是他的根器还不到那里。在那个时代，因为原来五比丘在佛旁边的这五比丘，跟佛陀原来在修行的时候，他们都同样以当时的修行方法，就是苦恨，所以他用各种不同的苦恨来让自己受苦，啊，饿着自己的肌肤，冒着种种的风寒，然后去。这个身体呢，那么去做很多的磨练，他们以为克服了苦就可以离苦得乐，所以当时的风气是这样子的。佛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可是他有一天他自己也是苦恨到自己倒下去了，后来不是有牧羊女送给他这个羊来，然后把他这个救活过来了吗？那个时候他才领悟到 应该可能不是一直这样苦修可以的，所以他那一天他静坐下来说，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有所领悟的时候啊，没有在这个地方开悟的时候，他就宁可坐在那个地方就不起。结果他就在深夜里头，他领会到一件事情，他的领会的事情不止领会，是直接去接触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会赞叹的说：“奇哉，奇哉，是多么的新奇，多么的啊，这个奇妙！他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具足佛性，众生里头包括六道众生都具足佛性，每一个人本来都具足佛性，都可以成佛，而且都是属于这佛的一部分，都是这《金刚经》称大家的一合相。这是到以后讲金刚啊。”这个能断金刚分的时候啊，那么到第九会那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打一合相。但是谈这件事情，他看到的是所有的众生都具足，只是为什么所有的众生都执着在自己的感觉？正因为他执着在自己的感觉，执着在自己的我，执着在自己的我相我执，那么所以他才受苦，他才会有这么多的苦。我们碰过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碰到很苦的时候，有的人突然间做了一个转变，他会觉得，他说这个人虽然是我自己的子女，他陷入这么样子的一个这种无助的状态，这么痛苦的状态，但是他突然间觉得他是我的子女，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是永恒的子女，只是这一段时间我要带他，我必须跟他相处。所以甚至有人会这样领会到，他说上苍把他交给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有这个慈悲，我有这个智慧带他。当一个人打开了这一个我执的这个部分，我的思考和我自我核心的思考的时候，他的痛苦慢慢的就退去了，不只是苦会退去，而是生活中的喜乐会慢慢的会出现。可是这一个本来的那一个华藏世界，这个、本来那个如如的那个光明的那个世界，是本来具足也在的，只不过是我一直执着在我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根本看起来我自己的生活里头根本就看不到那份美，也看不到那份欢喜。所以当你从种种的执啊，也就是颠倒，我们一直跑向自己的啊生活中所投射的影子，却以为它是自己，然后忘掉了真正生活的本身的时候，叫颠倒。所以佛当时也就会点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起了颠倒才产生这些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正确的知见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八正道就是这样子，就是啊，这个见、思、语、业、命、尽、念、定这八个部分啊。你必须有正确的知见，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行为，业就是行为，正确的工的生涯，正确的工作，好的应该有的人生的工作啊。那么要精进，正确的精进啊，那么正确的禅定。当时他对五比丘谈这一个部分的时候，谈四圣第八正道，然后同时也就谈到了华严的部分。但是华严那个海会太美了，但是华严里头一样谈到了苦圣地啊，一样在谈到啊苦集灭道的问题，一样谈到了这每一个世界都是那么美的问题。所以你如果到佛光山去看佛光山啊，那个如来殿 你进去来参观他的博物馆，往后头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啊，那个，所以华藏啊世界，那个华藏世界里就是灯灯啊，一盏一盏的灯，你看无量的灯，灯灯相射，灯灯都是光亮光明，它比喻有如啊四谛天的那个第四网那么样子的啊一个结构，就是每一个人都放出光芒，我们彼此之间相射，就像那样子的一种光明，这就是我们要谈的这华藏世界。这里净空师父以前给他一开始把他取个名字叫华藏讲堂啊，他重视这个华藏世界，其实本来此刻就是在应该在华藏世界里头，可是我们不是，我们颠倒，我们老认得自己的影子，然后以为影子就是自己，然后往影子那边追，结果忘了自己。我们出去旅行，就整天都在旅行，就忘掉了回家。我们本来睡觉的时候做了梦，却在梦里头一直执着在梦里头，却不知道起来，是这样产生这么多的痛苦。可是华严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懂，所以佛才会转了一个方向，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称它就叫做阿含祇的经典。不管它是啊讲啊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或正义阿含，阿含的经就是意思就是由上传下来的宝贵的训示，它的意思就是这样。也就是说，精细织起来的一套法要，那就是阿含。那么阿含这个部分大部分是在治这个心，让我们的心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心可以从那个地方啊度脱出来，那个是阿含的时代。可是在阿含祇之后，你看到了佛开始要讲的是讲什么，讲西方极乐世界，回过头来又在告诉你有一个华藏世界，然后告诉你这十方诸佛都具足都在的。开始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叫方等时的经典，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的这个文字的描述来看的话，就它的宗教性比较高了，就是最宇宙观的宗教性比较高了。可是佛接下去就要谈从这个方等时啊，那么就进入这个般若，这个般若时，那进入这个般若这一段，它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打开这个智慧，他把他最精要的东西告诉我们，当你打开这个智慧的时候，你就不会受苦，当你打开这个智慧的时候，你就有如见佛，当你打开这个智慧的时候，你跟十方法界就自然相契，所以你就活在那个世界里头，就是这样。所以这一段的经典就很丰富很长，那我们来看看这部经他要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他说佛在王舍城，王舍城就是佛原来自己的母国啊，在灵鹫山的地方，就是鹫峰山的地方，是那一天那个时候四众云集，菩萨同会啊，有菩萨有四众，四众一般讲四众就是讲比丘、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说啊，比丘、比丘尼，这个男居士、女居士，还有大菩萨，通通都来了。世尊入于等持王啊妙三摩地大定，世尊只有入于这个啊等持王妙三摩地啊这一个大定，也就是说是透过这个定进入这个大定的状态。我们用现在啊能够掌握到的，就是当我们的脑子它进入大定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用一般的啊我们的所谓起分别心的思考，也不是用我们的情绪性的这种不稳定的东西来看，我们看到脑子有关于直觉的那个部分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敏锐。所以坐禅是可以真正让自己的那个这个直觉或者是醒悟的那部分能力会突然打开来，它并不是让我们的思考更清楚而已，它是我们的直觉对于那个本体的部分的以及周遭世界的直觉会特别的好。 佛世尊呢就在入于等持王庙三摩地这么个美妙，说在佛经里头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的讲用妙字，妙就是活活泼泼的，所以三摩地呢其实指大定，可是他又是活活泼泼的这个觉性，这个佛性，他接触了宇宙的本体了，佛光普照三千，佛的光跟三千大千世界是相应的。我们每一个人努力的啊，当我们开悟了以后，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活，可是我们却也能够跟三千大千世界相应。所以我念佛念得很安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跟极乐世界相应的，那只有是极乐世界。可是当我们的日常生活把我的障碍把我的颠倒心慢慢解除掉了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十方世界的法喜，跟十方世界的安定，跟十方世界的这一切活泼的是相应的。所以佛呢就在这个时候普照三千界的时候，他现广长舌相啊，而且呢不只现广长舌相，所谓广长舌相是什么，就是现广长舌的意思，就是说他开始要说法啊，他遍知宇宙的一切，但现在也要说宇宙所有的究竟，所以叫做广长舌，是如此的广，如此的长，不是现代一般人讲的你是一个长舌，什么长舌妇长舌夫，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的是啊，是现广大啊，那么长远啊，讲究竟之法叫广长舌相。那么现狮子啊，那么这个游戏神通，它游戏于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它啊这个有神通力，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六种变动也就是六种震动。你知道这个震动啊，是佛我们讲震动，六种震动是只有六种情况之下才产生震动的，是佛诞生的时候，过几天就是佛诞生了，它有震动，不是地震，也不是天摇地动，它应该讲是在法界里头产生了一种新的应感，也是我们的一种感动啊。那么他的这个佛的诞生到佛的出家啊，从入胎啊，这个出家啊，到成道啊，这个到他转法轮然后进入涅槃，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次的震动。其实那一次震动，其实应该讲说对一切有情众生产生感动。所以我们描述里头所谈的四种震动里头，有涌的震动，有吼的震动啊，有摇的震动，有种种震动，其实它只是指我们内心这宇宙之间这个心灵世界受到了感动，每一次都受到感动。但是它感动的方式呢，也有六种方式，就是有时从东啊往西，有时从西往东，有时从北往南，有时从南往北，有时从中往边，有时从边往中。你说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听经，你也有可能从耳朵听来了以后得到感动，也有可能从你内心里头领会得到感动，也有可能在你的周边，你等一下下了课下了堂，然后彼此之间觉得今天我收获很多，你也是一种感动。所以六种震动不是指我们现象界的啊这种天摇地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一个只有透过我们的心才能够去觉察的那种震动。这个时候佛进入啊这个妙三摩地，现广长舌，现狮子游戏神通，六种变动，六趣离苦，在他旁边的 就是所以说佛是男子，你只要看到他原来是那么的喜乐，他坐在那个地方的身教就足够让我们看了就欢喜了。所以说看到佛就当时就在那个地方啊，就可以悟到的，在佛的时代就是这么样容易感动的。多现如来的光耀，通通都现出如来的光耀。我们要知道佛进入这个庙啊，沙摩地的时候，那么他没有障碍了，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变成合而变成一个世界。所以儿时世尊不取宇宙，他根本呢没有起来，他就还坐在他的啊这个啊盘腿坐的虚仪微笑。你看到他是那么样子的啊，那个法相，他既是庄严的，又是欢喜的，而且他有了一种笑容，而且从他的门面放大光明。我们看啊，佛的佛像，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它，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它就叫做象征式的语言。所谓象征式的语言，就是说现广长舌相的时候，就表示它要讲终究啊第一义的真理。它在现这个哈虚臾微笑的时候，就表示法喜充满啊。那我们看到了门面放光的时候，就表示佛的觉照。要开启这个大法，要觉照诸有情，要觉照诸有情。那么所以这个门面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啊大千这个佛土，就是不只是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啊，那些佛土啊，那么甚至于十方啊这个克且沙等诸佛世界，也就是说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计数的那一个一个的星球，一个一个的世界，通通都在这个地方受到感动，都得到了一种啊，那么一种光芒，这个智慧啊，那么得到用都会感动他们。那而且一切如来印证等觉，所有的啊十方世界所一切的如来通通得到了等觉。因为本来就等觉，佛开悟的时候这个时候也等觉，所以声闻菩萨众呢一起来围绕，以及一切有情啊，一般的有情众生啊，见释迦如来殊胜庄严啊，大家呢十方佛界里的每一个佛界都看到了佛，现在他坐在那里的庄严，他要说啊，他要说法，要演说大般若蜜多。所以佛现在坐下来要讲这个大般若蜜多这件事情，佛只坐在那个地方入于大定的时候，等一下在这个地方传出了一个电波，这个宇宙没有一个地方不收，没有一个地方不收受得到啊，所有的佛界通通都可以收摄得到这样子的这个佛的这种感动。所以十方各界你看到经文里头很有意思，东方啊，西方，南方，北方，上方啊，东北啊，东南，西北，西南，上方世界，下方世界，这样叫十方。每一个十方的佛土，每一个十方的佛啊，通通都感动，而且每一个方向的菩萨啊，那么有情众生啊，通通都感动啊啊，所以每一个世界的大菩萨在感动的时候，彼此呢都互相的啊很开心的说，你看你有没有觉得那一份欢喜，然后他们就去问那一方的佛，就是他们的佛，问他们啊，就带领他们修行的这个佛的佛如来说，为什么我们这样感动会这么深，法喜会这么深。他告诉他说我也是一样啊，我告诉你，那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啊，他呢现在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会感动到我们这边。他已经入定，而且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了，所以他感动到我们这边来。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去？” 听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每一方的佛都跟他们讲说你们应该都去，所以每一方的菩萨大菩萨通通都在娑婆世界来，要来听这一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哎，可是他们要来的时候，每一方的佛都会叮咛他们的大菩萨，你们去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的抱着啊，就是从此土啊，抱着千金莲华，就是根茎叶花那个啊，一根一根的茎，千茎啊的这种莲华，要抱着千金的莲华到哪里？到娑婆世界去供养释迦牟尼佛。然后就是这样，东方世界啊，西方世界，北方世界，南方世界，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上方世界，下方世界，一个一个来。那你看看，这进场就已经够庄严了。所以这一处法会是宇宙的大法会，都来了。他们来的时候都献上了他们带来的话。那么佛呢，都会接住了他们的哈，以这个千金莲华供养的时候，自问无量啊，莲华来问候哈，自啊，那么慰问哈，问候的意思。释迦受此莲华，还上十方，也就是把这个莲华收了以后，还怎么样？用他的力量，又把它还送到十方去。所以我们常在讲说，来自于十方，我们呢用住于十方。其实这一个世界本来就是来住于十方，用住于十方。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自己的自我世界，我们都以为很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生活，我们把自己抓得紧紧的。我们以为彼此之间是对立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对立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影子，你的影子跟我的影子，但是产生那个影子的背后是没有界限的，是那一个，也就是套用华严时的说法，就是那个华藏世界，就是那个本体，就是那个如如，就是那一合相，就这样子。那现在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我们彼此不同，工作不同，年龄不同，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但是那个处境也只不过是像一个泡沫在你上头，只是一些资讯在你上头。那些资讯有一天你把它放下来了以后，其实它是一合相，就是大家生活在这一起，彼此都不一样，可是这里呢，这里看起来是不一样，但是看起来我们通通都是从本体的世界来的，都源自于那个本体。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我们彼此之间对立的那么厉害，动不动就彼此之间每天看的都是这么强烈的对一种对立，甚至于我们还很喜欢去搞小团体，搞分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我认为教育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去生根的时候，那个社会永远都不会安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为对周边的人有非常强烈的敌意，人与人之间有的都筑了一道墙。那么这个虚幻的墙，这个敌意其实是来自于文化的。佛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是爱的时候，我们发现你因为是那个样子，你不符合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很痛苦。当我们之间是对立的时候，那我们也会觉得你跟我本来就不一样，就是这么不一样，所以你要搞我一拳，我要搞你一脚，大概是这样子，大家都以为是这样。所以古人会谈到这个问题，说到什么时候你才了解呢？说到了你钻进浮木了以后，你才会拍拍手再爬出来，说原来我竟然钻到那个颠倒的那边去。可是佛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还不觉悟的话，你爬不出来，又钻进去另外一个地方，又钻进去那个东西，那是所有的痛苦的来源。其实那并不是只有一辈子而已，我们是每一天从一个地方钻出来，每一天又钻进去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角色，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一天就连钻了好几个角色，不是吗？ 不是只有晚上睡第二天起来是一生，其实一个念头就是一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会不断的起这个的，那就是说到处你我们能体会到一合相的时候，看起来有相，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家，是一家人，连称为一家人都不可得，连称为一家人都不应都没有，是一合相。所以佛啊，把这个东西这个花要还善到十方。那你现在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禅宗为什么要谈到拈花微笑的问题了。你现在发现这部大经一开始你看出来的那个场景是这么的庄严，而这个庄严里头是什么？是佛本身，他就像开了一个生命之花给我们看。我今天下午老师去看了这个，到国父纪念馆去看了佛陀传的歌舞，那是佛光山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那边的这个教团他们这个演的他是用英文唱，他以歌舞剧的方式出现。然后呢你看到佛正道的时候那捧出的花朵啊，捧出了花朵，那生命世界里的时候是这样。所以老师在解释拈花微笑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这里讲完了，我们有一位同学问我说，老师你对拈花微笑怎么解释？其实我还写过一本书叫《禅生命的微笑》，那个书名也是在谈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当一个人把他自己的我执，把他自己的这个自我封闭的东西，把它敲破了以后，你想想，你的惧怕没有了，你的敌意产生不来了，你还是一样可以生活，你还是一样就你的有生之年去工作啊，去交友，去开拓你的人生，但是你就不会去在这个成败之间那么在意，你我之间那么样的敌意，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就是大圣菩萨的开始了。所以这一个花，现的这个花，十方现的千尽莲华，这个花不是只有一个尽，是千尽莲华万尽莲华的意思，是最多花。其实每一个人是很丰富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花，拿着这个花来供养佛陀才对的，用生命之花来供养佛陀才对的。所以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合掌就是代表着花苞，我这个花苞哪来供养？供养下去了以后呢，我的花是真的开了。是你的生命之花有没有开才叫做供养？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还是愁眉苦脸，那么你没有拿什么东西供养，你还是在受苦，你没有在供养。你除了你自己能够欢喜之外，也要让别人也可以欢喜，那才是真供养啊！这个大圣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这个花开了，我觉得我今天去看了这个剧还蛮，我很感动呢。他用了这个星云法师写的释迦牟尼的传，然后写出这个剧本，弄出这些这个歌舞剧，那这个一节一节去呈现，我很喜欢。而且到最后就谈到四圣第八正道，你如果这个得变有因缘，这个因缘成熟的话，我建议你他明天后天都还有，你应该去看看。而且表现的方式也蛮好，从就歌舞艺术的表述来看也很好，他表现得很好，他等于让你在短短的时间内又重新读过了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一样，很蛮好。那这里面表现的是这个花出来， 但是你看得懂，你就觉得它很美，你知道它的意思，你看得懂这些人的这个执着，突然间没有了，这个生命之花才会开。好，可是佛接受了这个花以后，却还给十方世界，就是希望十方世界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为什么要你在这个灵山法会上在传禅法的时候还用这朵花？你有没有发现楞伽经里头，我们讲过楞伽经的，你有没有发现楞伽经里头啊，那个楞伽王啊，那么这个啊，用大宝花王教，其实那个大宝花王教是全部都是用花做成的，用这个，而且是用大宝花王宫殿来供养佛，也就是说这个治世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通通都成为，都各自都开启了他的生命之花，不是这个有形的生命而已，而是每一个生命都是法喜的，都感觉到他是在那里成啊圆满的。人彼此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圆满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各自在他自己的因缘中成就正等觉，成就般若波罗蜜，在那里成就这朵花朵，用这个东西来供养佛。也因为是如此，此刻当下就已经是法喜，此刻当下就已经跟这一个般若的这个如如的本体世界是相契相应的。我们还要再去找另外一个东西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来说用花来表达这个生命，那我们礼拜的时候下去，然后你礼拜的时候要记得，你在礼拜的时候要觉得你每一个骨头